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是旭天。革命之间是一部和历史档案密切相关的罗马尼亚电影，讲述了两个女孩的跨国情谊。这两个女孩在七十年代的布加勒斯特大学校园当中相识，一位是本地人，另一位来自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这个故事的原型被记录在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档案里。通过对历史档案的再创作，女编剧拉维尼亚·布拉尼斯特和男导演弗拉德·佩特里书写了两位虚构的女性角色和他们的跨国通信经历。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呢，我有幸在两周之前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放映，当时就被他用到的这个档案材料和呈现方式吸引住了。因为在影像上，这部片子没有选择现场拍摄，而是完全使用了影像档案，既包括这个伊朗档案馆、罗马尼亚各地档案馆，还有就是 British Pathé 还有 Kino Library 这些公开影像档案库里面的将近50种历史影像资料，也包括8毫米胶片拍摄的私人影像。通过这些影像呢，主创团队非常细致的把观众带入到两个主角曾经经历的某些日常情境和历史现场。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我看来也在于此，你很难把它简单归类为纪录片、剧情片或者论文电影，它更像是一种拼贴艺术。拼贴的手段不是剪刀，而是电影语言。拼贴用的材料不是印刷品或日用品，而是历史档案。今天我们很有幸请到了 Larry， Larry 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硕士、电影策展人、爱哭电影周组委，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选片人。他也组织了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放映。Larry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Larry， 我是把这个影片拿到中国第一次放映的选片人。
欢迎欢迎。Larry， 你可以跟大家说说是怎么发现这部电影的吗？
这个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选片的时候每年都会从一月份开始选片。一月份的时候是圣丹斯，二月份的时候是柏林。这两个电影节还蛮相似的，特别是在圣丹斯和柏林的一个论坛，就是他们有一个单元叫论坛单元，这两个就能找到很多类似的片子。然后这个影片就是当时被选入了论坛单元，然后最后他也获得了影评人奖。我们其实最开始是一些在柏林的组委，他们当时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时候，然后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片子，只是可能没有太去关注，因为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库尔电影嘛，我们肯定也会对它最开始进行分类。是我最后差不多在三四月的时候，然后再重新梳理当时柏林电影节选片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把这个电影也选入了他们的库尔电影的那个竞赛范畴。他们有一个专门属于库尔电影的竞赛的奖，叫泰迪熊奖，然后他也是属于泰迪熊一个入围部分，并且他也获得了泰迪熊奖里面最佳纪录片。然后我就去联系了片方，片方是一个很出名的纪录片的片方，然后主要是出产一些偏小众、偏女性一点的一个法国片方，然后名字也很可爱，叫Cat and Dogs， 就是把那个就是 Dog 改成了 Dogs 对，然后联系上了之后，就是看了之后一直我们都很喜欢。差不多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在纠结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库尔电影嘛，以及它和库尔的关系在哪里，它是一个历史电影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在这样争论中，然后就是我们最后就还是把它纳入到了我们的最后的放映的视野。它也是这个电影节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片子，就是我们只有三部售罄的长片，然后它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在你跟主创沟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定义这个电影的呢？
就是关于库尔电影这个分类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今年有一个关于电影的一个小新闻，就是在于今年戛纳电影节不是放了那个失之愈合的怪物嘛，然后这个片子它是在已经选入了电影节，然后并且是在他们那个库尔棕榈颁奖前两天才被就临时被选入库尔奖的。不知道是宣传策略还是实在是他比较模糊，也就是在他参与电影节的时候就可能都没有把它定义为库尔片。然后革命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也比较类似，他其实是一个也像是就是电影节放的另外一个也像是一个姐妹情谊的一个 sisterhood 的片子嘛，他可能不一定是说非得是两个人的爱情。就是主创他们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就关于这个片子他是否是库尔片，因为他们外国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了，超越了说库尔电影节应该放映什么样的片子。就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亚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库尔电影展，就是在大阪还是在哪里的关西库尔影展，然后他们今年首映的片子也是他们的开幕片是郭柯的22，然后也是从那个电影节之后，然后22才在日本公映的，就是22里面所有的主人公都去世的前几天他们在关西库尔影展上面做放映。然后如果你要是说革命之间可能和库尔电影还有一点关系，它是两个女孩之间的情感，那22 它里面的可能体现出的女性互助确实有这种非二元的那种感情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很多影片都可以被归为酷儿电影，只是我们的分类还没有泛化到那一部分。而且我觉得这种扩大化也不会导致它自己本身的所谓的就是属于酷儿电影的本体就是被冲淡了，因为它就没有一个本体可言了。它真正的本体是所谓的男同女同片，它是一个非常二元以及非常不是很摩登的一个表征，所以我们觉得选这个片还是可以的。
Larry 刚才提到的这个特点，我在观影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体验，就是这个片子你很难说它是一个特别确定的酷儿电影，它里面有很多流动的模糊的甚至说你无法定义的一些交流，包括它和这个历史背景之间的互动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首先这个片子叫革命之间，那可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革命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1989年的罗马尼亚巨变，那么前者推翻了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起文化上非常保守至今还屹立不倒的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后者导致了这个罗马尼亚政权的血腥更迭，和其他发生在苏东地区的这个政治事件联合在一起，这些事件共同推动了冷战的结束。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片中的革命其实远远不仅限于宏大的历史变革，更是一种深刻的个人体验。就这两位女孩之间她们的这个 sisterhood， 她们之间的这个通信其实一直是和政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包括她们到最后的人生选择可能也跟这个革命的结果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她的这个交流又是特别特别私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她创作里面很吸引我的部分。我觉得把历史这种脉络一个年表啊或者什么事件发生的序列讲清楚可能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很难会让非历史亲历者对他有一种切身的感受。这部电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是打破了这个时间线，但是他却给你一种非常亲密的感觉，就让你好像置身于历史现场，而且他用的又是当时街头拍摄的一些影像啊，包括抗议的场景啊，还有罗马尼亚女性或者伊朗女性的这种日常生活，这些部分都给人特别特别深的一些临场感。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大量的时间是在这个文件当中而不是这个影像档案当中，所以这种创作模式创作方式对我来说很新颖。那我想问问 Larry， 就是在你们这个纪录片界这种创作方式现在很流行吗？是不是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表现手法？
其实就是他这个影片相比之前看的那种就是我们会称之为论文电影的，他还是很新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大概从90年代的时候开始，应该是80年代之后吧，80年代之后，因为可能也跟整个电影的转向有关，就是你可以自己随意剪辑东西了，然后你可以随意去挪用别人材料了，你就是也就是版权也意识也非常模糊了，大家就开始大量的去剪辑历史材料，然后剪辑历史材料就是一方面可能会催生出像之前是有一个北大还是哪里的一个老师，他剪了一个自己的纪录片，就米歇尔福柯嘛，里面所有的就是资料都是未授权的，都是就并没有说去研究福柯怎么样，而是自己拼贴了一个跟福柯有关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一方面是这种纪录片，就是它还是一个介绍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更偏向论文电影的，像当时比较经典的就是应该是哈伦法罗基之类的创作者，以他们为代表的就是德国去美国的创作者，他们能够创作出很多这一类的就是论文影像，但他们那种论文影像和这个论文影像不一样，是它是不生产故事的，就是论文电影都是不生产结论的。这个也是我因为我们去之前有一年有一个我同学写的就是论文电影研究，然后他也在跟导师讨论的时候，就大家会说论文电影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主题呢，它是不是应该要讨论一个话题，它是不是应该要呈现出一种观点呢，他们的那个统一的结论就是也通过大家的创作，就是论文电影是没有观点的，不管是革命之间这种里面有叙事的还是其他的那种完全是拼贴的，他并没有说应该是怎么样，他甚至都不是提出问题，他还是展示嘛。然后说回这两种电影的差别，就是在于虽然同样都是使用历史材料，但是我觉得就是革命之间他把就是个人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加进去，其实我很少在其他的论文电影创作里面见到，对，就是挺能够让人有代入感的。就是看其他的论文电影，比如说他会把一些老的卢米埃尔的影像剪出来，然后或者再重新拼到现在的那个不就工人下班的那种东西，你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梳理吧，但是这个还是一种代入，特别是它里面有一些镜头，比如说就是游乐场的镜头， 然后还有街上的，他们也会有直接盯那个镜头的那种，就是他的临场感是非常强的。昨天我听了一下导演访谈，然后那个主持人问他说，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没有必要拍成纪录片，他是不是如果做成一个剧情电影，他是以两个女孩之间的那种就感动世界的情谊，他也会很卖座。然后他就说即便做成了就是剧情片，也可能不会影响他这个片子的主题或者他这片子想要表述的东西，但是如果不用这些档案影像才是他觉得这个影片最就是最损耗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让这个女作家去写一个两个人之间的虚构的通信，出一本书，但是如果没有他档案就资料库里面找的这些档案的话，他整个片子他就不成立了。
Larry 刚才提到就让我想起你发给我的一个英文的影评，这个好像是从德文转译过来的。那个影评里面提到，就是这些历史影像里面的女性都不是咱们这两位主角，因为两位主角本身就是虚构的嘛，但她有可能是这两位主角，就是在有无之间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我在观影当中感受特别强烈的。我也听了导演的访谈，导演提到说他的创作过程是很有意思，他找到这位女作家 Lavinia， 然后他去创作这个剧本，而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其实剧本也影响了影像的选择，而影像本身又影响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对对，
他们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最后的成品我感觉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编排意识，但是他这个编排意识本身又是受到了这种历史影像的影响。比如说你看他在描述罗马尼亚女性处境的时候，或者伊朗女性处境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鲜明的层次的，他会在两三分钟之间去排列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我注意到就在17分到19分左右，他首先出现的是1975年国际妇女年，这个罗马尼亚官方拍摄的一个资料片，讲的是罗马尼亚和全球数以万计的妇女怎么今年是献给他们的一年，他们一如既往的做着同样的事情，生儿育女，幸福生活，工作感受强烈。这里面充满了对女性的这个刻板印象，还有这个男性主导的一个宣传工具，他怎么样去塑造这个国家层面上的对女性的一个期待。但是这一部分宣传语，这部分影像之后，紧接着马上我猜有可能就是拉维尼亚自己创造的文字，他是去用诗的形式去表现女性自己的苦闷。他说我一砖一瓦从脚踝开始砌到腰部，砌到胸部，我在身体外面砌了一层砖墙，但是呢我的血液又通过我的手掌流入砖块，然后他后面又说这些砖块里面的我渴望至高无上的亲密，但奇怪的是墙，他砌的这个砖墙会和我一样燃烧。就是他和前面的这个官方宣传形成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但是这个之后他又马上提到了秘密警察啊，就说哦，昨天晚上看到了黑衣的男人，就像我们上大学时候跟随我们那些人一样，然后我和他还曾经有过短暂的对视，然后让我很恐惧。
嗯，
就是他这些层面，比如说国家对于女性的这种期待的表和里，这种宣传和这种监视，还有女性自己在罗马尼亚的苦闷，它是剪辑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单单从文字上来说，或者说一个剧情片来说，你很难感受到那种强大的临场感。
嗯，
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官方的宣传片，因为他在抒发那个砌砖墙的那部分的诗篇的时候，他拍的是一些日常的景象，到了秘密警察这部分，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女孩，她在街头快步的走路，然后好像在逃离一些东西，这样一种非常私人化的影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剪辑在一起，它迸发出来的力量是剧情片很难达到的。
嗯，
因为它其实是扩展了我们的广度，如果剧情片的话它只能是一时一地或者说一个固定的主角的形象，但是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从不同的时空去收纳其他的东西，把它们拼接在一起。
嗯，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的世界好像就展开了。然后伊朗女性的处境这里面的层次也特别特别有趣。比如说23分到25分钟，它里面会有这个拉维尼亚，就是这个女作家写的这个扎赫拉，咱们这个虚拟的伊朗女性角色的独白。但是它紧接着就是一场这个伊朗女性和这个保守派之间的对峙。我们会看到女人们在街头上手拉着手喊打倒保守派，然后他们对面就是那些非常保守的男性。
嗯，
他们会大喊说打倒不戴头巾的女性，荣耀归于那些戴头巾的人。但是马上又会切换到下面，当时比如说街头伊朗女性这个法律工作者，她在街头的这个演讲，她说我投票给伊斯兰共和国， 我希望和穆斯林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就你会发现在这个伊斯兰革命的初期，女性的声音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她一方面可能是对革命的结果满怀希望，但她与此同时又受到了很现实的一些威胁。
嗯，
就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替代的影像。然后他拼接的方式也特别特别有巧思，包括到后来涉及两伊战争的一些影像，就是我们知道伊斯兰革命之后很快伊朗和伊拉克就开战了，开战之后女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那这里面就是拉维尼亚这个女作家也写了 一套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台词作为这个书信的内容啊，就会提到说这个女性一方面她是有特别强的这个爱国主义的情绪，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有一点反战的。被大时代裹挟的这样一个女性革命者的形象，到了84年85年的时候他又呈现出这样一个面相，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有趣。这就完全能够把对这段历史不熟悉的人带入到特别特别深刻的历史情境当中。刚才提到导演，其实我听到导演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他不单单有这个电影制作人的身份，他同时还是一个教师，他会经常会去高中啊大学去教那些年轻人怎么使用影像去讲故事。所以其实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定义他，就一方面他还有一个所谓 public history 公共历史的功能，就好像他是在用一个私人的故事去向大家普及这样一种革命的困境，无论是罗马尼亚的革命困境还是伊朗的革命困境，但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艺术再创作。当然我觉得你把它定位在某一个 category 里面都是不完整的，也是比较无聊的，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混杂的东西。所以这部电影给我的启发就是非常多重的，就不单单是一种叙事上的，还有一种就是怎么样去和不了解一段历史的观众去交流。那Larry, 你觉得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有哪些特别吸引你的内容吗？
其实还蛮多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六月份，当时我还在澳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时是因为就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做电影相关的工作，然后也没有在一个电影院空间看，所以就只是看样片嘛 ,screener, 都是他们提前发给我们的预览版。说实话，就我对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历史都不是很了解。就首先我对他的这个影片的感觉，他描述的更多的是一种对革命的感知吧。因为如果他里面用的不是这两个国家的影像，那用的是其他国家的影像，只是类似于，就是对我来说看起来像而已。就他哪怕拍一些中非的，或者说其他地方的，或者是什么西欧的，他剪在一起，他对我来说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他描述的更多还是个人对革命的感觉嘛，就是时代发生了很大的事情，你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情感，他是，我更多想的是这种，他里面把那些人的苦闷和激动，然后和他对他心爱之人的害怕，这些都放在他们的革命浪潮里面讲出来了嘛，只是他也有讲历史的情境。然后但是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还是反而是那些没讲述的部分，他里面应该是开头还有中间有一些部分，开头是两个女孩在草地上打滚，然后他们播了那种很，就这种音乐我之前跟朋友也聊过，它是一种非常乡愁式的音乐，就是像斯拉夫人他们会弹的那种手风琴和吉他，以及可能我们会在天堂电影院这种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非常乡愁式的音乐写作，它是跟那个就是一致的，它是一种乡愁式的音乐，然后让你想起的不知道是哪里，但它就是两个女孩在打滚，然后放的是这种很轻柔的民谣，这个反而是最吸引我的。其他的部分的话，因为我对历史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能感受的还是他们关于就是情感的部分嘛。然后其实刚刚讲到就是他的这种混杂，所谓的编剧他又影响了他去对于材料的选择，就可能会有一些纯粹的历史研究者说革命之间这个片子完全是在恶意使用材料，或者他完全是不匹配的，他的这种随机性以及他的混杂性不影响他的影片对我的感受。
我觉得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随机性恰恰是我喜欢的部分，因为我在听导演的这个自述的时候他会提到这部电影的缘起其实是非常私人化的，因为他和自己的母亲有过一场对话，然后他知道自己母亲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大概是70年代左右吧，当时在罗马尼亚的大学校园里面有很多国际学生，所谓的外国留学生，很多是来自中东，然后又有很多来自非洲， 然后他就从这个角度就开始挖掘，因为他自己就觉得当时的罗马尼亚在他想象当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但是却有这么多的外国留学生，这其实是他一开始感兴趣的原因。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这个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档案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材料，有一些类似于咱们这个故事的，就是一个伊朗的学生来到了布加勒斯特，然后在这里遇到了他很喜欢的人，然后两个人一直保持通信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从这个开始去搜集相关的历史情境、历史影像，包括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聊到，其实伊斯兰革命之后等罗马尼亚巨变还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在这十年的时间当中，其实罗马尼亚对于伊朗的想象，它并不是一个革命亲历的想象，而是一种就是隔岸观景的一种状态。这我觉得也在导演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随机性其实也是一种就是主观意识嘛。那我觉得随机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这个片子里体现的更多可能就是作者性。我感觉到的反倒是一种罗马尼亚本位的创作意识。就是虽然说它里面是力图呈现的是革命之间，甚至可以说是罗马尼亚和伊朗之间的一个故事，但它其实还是从罗马尼亚看出去。它对于伊朗的呈现，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就是它对于伊朗这个女性角色的塑造，本身它就里面有很强的一些就是潜台词。比如说这个女孩她一直非常非常的尊敬自己的父亲，她追随自己的父亲一起去参加革命，然后后来她父亲也因为左派的身份而遭到了一些迫害，然后也影响到这个伊朗姑娘的未来。包括这个伊朗姑娘扎赫拉，她在两伊战争期间说出的那一段台词也是充满了这种男权的色彩，就是我在家里面没有话语权，我不是一家之母。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又把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形容为一个侯赛因的使者，血的使者，我们的丈夫、兄弟、孩子都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而我们是把伊朗的这个传统继续保持下去的人。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刻板印象在我看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随机性还有他这个作者性，你可以说是这片子不完美的地方，甚至它是一个缺憾，那对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很吸引人的特质。包括导演自己，我发现他在那个访谈当中就屡次提到东方和西方这个问题，他好像对这两个概念特别的沉迷，就东方何时结束，西方于何地开始。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自己的观察，就是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他们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对于来这儿的留学生，从中东来，从非洲来的人，这里是一个西方国家，更具体的说，这是一个欧洲的国家。那他就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东方和西方这些观念都是经常拿出来被批判、被鞭尸的，包括这个导演本身也是一个男性。那这一切，我觉得他都是这片子的一些局限。但这个局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味道。
因为这个片子里面的文本更多都是这个女性写的嘛，然后我去搜了一下这个女性作家是哪人，然后发现她也是就是罗马尼亚人。确实这个问题她也让我思考，就是天哥也之前也在美国，然后也看过一些美国的他们拍的那种中国人的一个影像，因为我觉得中国它也是一个我很难，我就是因为我生活在中国，我很难去告诉大家什么是中国式的电影，什么是中国式的影像，什么是中国自己的书写，因为它真的太混杂了嘛。但是我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亚裔的那些讲出来的，他们并不是我们这些东西，这也是一种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观望。他们是一个就今年迪士尼的那些什么Turning Red, 就是那个青春变形记，他们对于中国的使用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虽然他们并不是真实的中国，他们把中国当成一种有真正的智慧啊，然后能够平衡这个阴阳的这个东西，然后能够加之以运用到这里的，就好像他们借用了印度的 karma 这个词一样，就是他们是这么去使用的。对我来说，你可以说它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其实就不管是从阴阳还是从所谓的就是中国一直强调的辩证法这个思维的来说，它确实是它的中国思维的一部分，绝对不是完全的，你就很难去完整的去描述一个所谓的中国或者说一个所谓的阴阳，因为这两个国家我觉得都很繁杂。这个女性作家她描述的那些女性的思考肯定是非常切身的，但是如果她一旦和具体的历史去结合起来的话，她精确的想出了80年代的罗马尼亚女性 会说的话，会想的话，但他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的想出了当时的就是伊朗人他们会想的会说的话，因为对于我，即便看完这个电影，我对他也是非常的一头雾水。就是既然你们推翻的是一个好像很残暴的，就是沙王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推翻了之后你们反而要裹住自己的身体？你反而推翻之前你是能够自由的穿那些衣服的。他这个矛盾的缺口可能也和这个国家本身是有一些关系的吧。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身体表达，然后还有就自由的平权这些东西，它是和那个就是向前的那种现代性是绑在一起的，但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他们是回归了一种更以宗教为主导的一种政权，所以他们反而覆盖了他们之前那种所谓的西方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在电影的结尾处，应该是他这个结尾处看的，其实我有一点点，我会想到一些其他的电影，比如说就是《再见列宁》嘛，《再见列宁》是德国对吧？德国东德他们从就计划经济时代，然后他们最后到了，他们就以那种现代的消费的那些符号，什么可口可乐呀，去代表他们已经彻底拥抱西方了。然后最后结尾的那个画面应该是罗马尼亚吧，我觉得我没有想错的话应该是罗马尼亚，他们巨变之后，然后经过就是一些经济低潮，然后重新拥抱整个世界经济的那个，他们就一堆人去冲去街头买可口可乐，然后还有新的那种世界跨国连锁品牌，然后进入到罗马尼亚，它整个的那个历史进程我是能够预想的。但是伊朗的它可能不在我的想象范畴之内，然后我们也很难听到他们自己的就是私人的一些讲述和报道。
对，但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是表现得非常完整的，就是这两个女性和革命或者和大历史之间的这种距离感，这一点我觉得在伊朗的部分也体现得非常明确，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是街头的采访，有这种女性的法律工作者，她会说我投票给伊斯兰国，我希望伊斯兰国能够保证我在公共领域的权益，让我和伊斯兰男人一样去工作。然后他又拍了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还很年轻，但是他们两个就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政治主张。这个男人就说我支持伊斯兰国，我已经投票了。女生说我愿意投票，但是我不知道伊斯兰国意味着什么。对。这里面这个区隔感是表现得非常明确，然后我们能在这个通信里面发现咱们这个伊朗的女主角扎赫拉，她也是一直是一个，虽然她追随她父亲，而且她表现的意志很坚定，但她和这整个的革命浪潮之间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距离的一种状态。我相信这在导演说哦，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很有当下性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也是在表现这种距离感。但当然了，这部片子引起反响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欧洲也面临这样的大量的穆斯林移民的问题，然后包括要不要戴头巾的这样的问题，包括伊朗现在在2022年就出现了一个，我记得叫玛莎阿米尼他当时是被警方刑求嘛，然后在这个因为拒绝戴头巾被关押，然后在关押期间不明不白的就受伤，甚至到最后死亡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确实是有多重的这种当下性。但其实在听完这个导演的访谈之后，我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沉迷于视觉的一个人，他沉迷于这种视觉的人类学，或者说民族志电影这种表现方式。当他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他可能并不单单是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或者重现这个历史，他可能单纯就是对于拍摄，对于这个拍摄者和历史现场之间的这个关系感兴趣，这可能是他选择很多影像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甚至是可以说的是他知识上的一个原因，他对这个东西是有探索欲的。包括他和他母亲产生那个对话之后，他对这个题材产生兴趣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可能永远也没法完全的捕捉到，但里面我觉得是有这方面，就是对于视觉就特殊的一个兴趣。当然补充一个背景啊，就是关于罗马尼亚本位，我觉得单单把这个电影看成一个罗马尼亚电影也很有意思。因为在筹备这期播客之前，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历史研究，有一篇论文非常有趣，它讲的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在罗马尼亚的外国留学生的情况，然后它的名字叫布加勒斯特的巴别塔，当时还是一个非洲学生描述自己在罗马尼亚经历的时候，他用到了这个词布加勒斯特的巴别塔。因为那个时候有2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布加勒斯特包括罗马尼亚的其他城市求学， 它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形成了一个小的多元的这种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其实当然有很多正面的交流，就像我们这个革命之间两个女主角甚至产生了一些类似于爱情的情谊。但是在很多时候其实也爆发了冲突。像 Larry 刚才提到，就是罗马尼亚巨变之后大家去拥抱西方的这种快消品。从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去看，罗马尼亚当地的学生包括社会上的人士就有一些怨言，就说这些外国的留学生他可以买到西方的商品而我们没有。然后另一方面，他们在罗马尼亚求学的时候还领政府的补助，因为罗马尼亚当时想要走和这个苏联阵营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路线，包括他加入这种77国集团啊，然后在不结盟运动当中去发声啊，然后他去用一个怎么说呢，教育大国的身份去吸纳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所以他给这些留学生相对比较好的待遇，这也引起了当地的很多学生的这个怨言。甚至说在罗马尼亚巨变的时候，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中东留学生还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有人认为说中东留学生是恐怖分子。所以他有这种你说本土主义也好，排外主义也好，种族主义也好，这样的一种偏见在作祟，所以它也是一直的一个暗流涌动。那么在这个导演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当然他没有正面的去回应这些问题，在他的影片当中，像刚才 Larry 提到，开头我们就感受到这片子的调子是很明确的，就是它是一个乡愁的调子，就好像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那一段学生时光是非常美好的，而且他用各种影像去证明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在官方影像当中，女孩们都是整齐划一的，甚至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也被用到预告片里的场景，就是在齐奥塞斯库的巨幅画像面前，一个体育馆里面女孩们做那种集体操，但是导演就会去用那种相对私人的影像，在街头大家说笑啊，甚至我感觉好像是要去出发去旅行啊，非常生动的一些日常的表情。所以他其实是把罗马尼亚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可能也有他自己的私人感情成分，因为这来自于他和母亲的对话嘛。这部分他其实是有一定理想化和美化的，但是在理想化和美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略掉了，忽视了很多当时存在的一些对抗，还有一些相对不那么和谐的因素。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去年的爱哭电影周其实播了一个片子，也是很就有点像，但是和这个片子不一样，因为它完全是传统纪录片嘛。然后革命之间是非传统纪录片。去年那个片子叫中文名叫尼利和讷廷，就是黄讷廷嘛，就是是那个纳丁，对，就是那个很出名的外交官的女儿，然后再从中国去了南美，然后最后又和自己的女性情人定居，然后是一个经历了很多革命事件，然后见了很多大人物的一个传奇女子。这个片子在国内的评分非常非常非常差，就是差不多是早在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国内就有那种自己用来剪纪录片的那种，就是 B 站的 UP 主，他就会剪一个关于黄纳廷的传奇历史纪录片。西方的那个纪录片，他是当时是他们那个黄纳廷，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他们离开了，就应该是相当于被离开了集中营的时候，然后他们直视镜头的那个感觉，然后他就想要知道这个女孩是谁，然后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当时有这样的表情，以及他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一个中国的创作者，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他就会想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中国人，然后这个中国人是怎么样才能到达这个地方，他经历了哪些事情，然后他的那个纪录片讲述里面就会充满了大量的这种句子，比如说那天黄纳廷见到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但是之后却改变历史进程，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讲述，就是会看到弹幕都已经激动万分的那种感觉。但西方的那个就完全不是，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关心他在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另外一方面他更关心的是他作为一个女同性恋，他之后和一个自己的爱人，他在一个地方他待了很久很久，以及他里面甚至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他们爱人的孙女自己的故事。而且其实对我来说，它只是两个视角的问题，这个也不造成说谁高谁低，但是中国的那个视角让我最生气的就是它是一个恐同的说法，就他说他是一个革命者，如果你把他描述成一个女同性恋，你就是在贬损他，也就是他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女的他才踏上了那个船，他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革命责任感，他是一个秋瑾，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是觉得这种就看起来好像是给女性赋权的叙述，对我来说还是恐同的。
这部片子用的影像也是历史影像吗？
因为他这个片子里面的他的影像很少， 他就是尽量去找了，但是实在是因为可能年代比较久远嘛，30年代，然后也是战争时期，里面就是围绕之出发的影像就是他们当时被解救出来之后，然后一个摄影师所拍摄的那些人，就是从这一个一个很短的应该也就是十几秒的一个影像出发的，然后他去寻找他的家人以及他之后的，然后中国的那个纪录片，那个比较短的 B 站的纪录片，他更多的就还是用报刊嘛，就文字嘛，然后或者说以及他的姓名，因为他是一个西语名字吧，然后他父亲也是西语区的一个外交官。
所以你刚才提到西方的这个纪录片其实就是一个跟拍的过程。
对，它是一个跟拍，而且它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体验嘛。然后他们里面还有一些就是黄大廷在老年的时候他在家里举行生日派对的那种画面，他的里面的那个就是纯粹的那个影像的张力其实比你去探究他经历了怎么样的革命浪潮，然后去写一个那种很武侠式的文，我觉得其实是更有力量的。
很有意思，回头我可能也要看一下这部电影，太有意思了。我之前咱们聊天的时候我听说那个 Larry 你在就是选这部片子和片方沟通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是差不多9月份的时候决定了要邀请这个影片，然后就按正常的说让他们给一个放映费的报价嘛，然后他们突然给我们甩过来一个链接，然后那个链接打开是北京的一个活动，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活动聚合的一个网站，是给外国人看的，很出名，叫贝京尔，就是北京加一个二嘛，贝京尔。我的老外朋友们他们都会去上面看，比如说有哪些现场表演啊，有哪些爵士，还有哪些小放映，还有那种 workshop, 还有就是即兴写作之类的东西。革命之间的放映就在里面被列在里面，说差不多在这周三，然后他发给我的时候就是放映那天，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好像不在我们的授权之内，然后问我能不能去跟他们沟通。其实我知道这个空间，它是北京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酒吧，然后也是黑胶店，也是小放映场所吧，但我没想到他当时放的是一个新片，更没想到片方能发现。我在想怎么给片方回应嘛，我想回应说这是一个，首先这是一个非商业的活动，然后其次是这里就是给街坊邻居然后很多外国朋友在一起聚点的一个场地，我就跟老板说这样行不行，然后老板非常惊讶，他说不要，他说你不要提我们这里有任何外国人，我们这里来的全部都是中国人。就对，他们就是说他们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法国的那边获得授权，因为已经有资源了，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在流媒体上线了，出了资源之后，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这片子可能评价还不错，他们就拿下来放一放。然后那个选片人他其实也是很爱好纪录片的，因为我这个时候无法跟片方去形容说就是在中国他这个你去强调版权这个事情非常的荒谬，因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能放映反而才是少见的，即便我放的是盗版的，就是放映成功它并没有那么常见，所以最后他们咖啡馆还是说他们取消放映了，因为他们就意识到了自己做的是盗版放映。现在北京的盗版放映其实少了很多了，抓盗版放映的都还是电影局嘛，电影局他会说你是一个咖啡馆，你的那个营业范围里面不包括电影，所以你不能以电影去卖票，然后你可以去做免费的放映，然后前提是它不违法，然后同时也是正版的，大概他目前的那个就北京的一个规定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化的规定，就是我到底是能放不能放它也并没有讲。
很有意思，其实我注意到这部片子在东亚获得的关注不太多，好像我看你给我分享的柏林电影节的这个 press kit, 就是他给媒体发放的一些影片的基本信息里面提到他参加的一系列电影节，好像只参加了一个韩国的电影节。
对，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纪录片电影节都还是强调的所谓的大国名片啊，或者说就是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外国的他们对于纪录片的感受更多的还是就是一种非官方的一种非主流式的纪录片嘛，然后不管是境外的，不管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就是有也会有国际纪录片节，然后更重要的是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的，日本的就是山形国际纪录片节，是应该是小川伸介他创办的，韩国那个是09年才建立的一个新的电影节，他们叫 DMZ 国际纪录片节嘛，然后 DMZ 用的就是他们朝韩之间的非军事区的一个英文的缩写，他们自己的那个官方的那个介绍里面就是说他们就是希望以这个名字然后来反映人在暴力事件之间以及他们在革命事件之间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从这个出发的话，他那革命之间被选入就还是挺正常的。但是因为这个片子它其实真的算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个纪录片，但是它就是东亚选的真的很少，除了 DMZ 我一个都没有见到，包括像不管就是新加坡还是台湾香港韩国 他们就感觉像选择性忽视了。我后面有问过一个中国官方纪录片节的一个选片人，问他说这个片子为什么当时没有看到之类的，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片子拿过来呢他肯定要剪。我之前带我奶奶去看那个吉祥如意嘛，然后带她去看这个片子，因为它是一个农村片，然后里面也出现了我的学校中国电影资料馆，然后它好像也是在吉林拍的一个片子，里面拍了一些葬礼出殡什么的。然后我奶奶她的反应是，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拍不好看的东西，为什么要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我觉得电影局审片的这种态度也是这种。我之前采访过一个60年代的一个男演员，他已经去世了，杨再宝。他之前就是说他们在上表演课的时候，然后那个苏联的那个老师就说，你只能表现真善美的东西，不能去表现丑的东西，即便你想要批判他，你也不能去表现他，你不能以此为乐嘛，你不能说让大家看得不舒服，你必须要让大家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这种不想看到不舒服的东西就是一种苏联式的审美。
但我在想因为电影节选片它是双向选择嘛，一方面是电影节要不要这部电影，另外一方面就是主创团队包括他们发行方对这个电影节有没有兴趣。我在想是不是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他导演是不是想到了东亚。其实这也是涉及到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和片方接洽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说这个片子在中国放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或者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他们是有的啦，因为就是显然我们选片的那个感觉和他们分发给电影节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会说这个片子它是中国首映，言下之意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的事件，然后或者说你应该多加一点版权费这种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哦、对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它是不是中国的首映，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电影节嘛。因为这个文化中心在北京之外的地方有过吗？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广州啊沈阳啊一些朋友，他们也去过比如说美国驻这边的领事馆去看过电影，但他始终无法做到像法国文化中心这样，它是完全独立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电影院空间，然后它可以就进行商业的卖票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当时他们是有一点点顾虑的，他们或许会说你们会在哪个地方放，然后你们场地的容纳多少人，以及你们能不能就是不受阻力的放映下去。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是在法国文化中心，我甚至都不知道外国人知不知道法国文化中心意味着什么。
你这么一说我就更觉得自己能看到这部电影特别幸运。我想问一个就是技术细节，就是你当时和片方联系的时候拿到版权之后是就可以无限次的在中国放映吗？还是
这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嘛？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给的都是不加密的 DCP， 然后 DCP 是一种只能在影院播放的格式，但是有数不清的那个手段可以把它导出一个非常非常高清的一个圆盘的文件，那个文件你就相当于是能够使用了嘛。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出于道德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谈了一次钱我们就只会播一次。因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电影节的话，他会看你的节目单嘛，他会看你放了几场，因为他们会有实习生专门干这个事情我感觉。然后之前国内有就是其他的电影节，他们可能买了一场的钱，然后最后放了五场也是有的。他真的就是一个道德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们电影节这点来说还是讲道德的，我们说放一次就放一次，我们想多放一次就会再联系他说再加一次会多少钱。他也不是特别大的数，这部影片应该也只花了400欧元嘛，对，400欧元放一次。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的话，比如说300人的座位，它其实可以回本。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今天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最后我想问 Larry 老师一个，你现在在看什么电影，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当然也不一定是电影，就是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作品。
因为我最近一年过得非常差嘛，然后就是辗转不同的城市，就是从北京去悉尼，又去墨尔本，还去了布里斯班，然后又回到了青岛，然后又去了北京，现在来到广州。然后他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和我之前觉得生活中重要的东西现在发生了挺大的一个转变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我可以快速讲一下，这个最近看的片子最喜欢的就是我从北京飞到广州出差的时候我看的是梦的背后嘛，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那个纪录片。他这个纪录片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一个讲述电影怎么制作的，后面发现他不只是讲述这个电影怎么制作的，他还是一个跟北京这个城市跟广州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的。来到广州发现广州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市，它是一个很混杂的，然后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去描述它，因为它里面既有购书中心的走鬼，又有那种广交会里面的外国人，然后有小北的黑人，淘金的土耳其人，然后有卖花姑娘，然后有本地的渔民。梦的背后里面讲了很多这种东西，它不管是青年的还是电影制作的，还是甚至就是两个城市的这个底色的不同， 它的完成也时间也很巧妙啊，它正好上映是在19年的时候，它已经上映了，然后导演他选择沉默了，就是大家会觉得事情可能会变好，因为这个片子它其实也拖了一年才上映嘛。然后重新在这三年已经完全过去之后去看这个纪录片，它是重新又流出了，就是还整体还是非常恍若隔世，所以推荐就是如果这段还在被剪辑进去的话，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个纪录片，它比我想象中的有意思多了。
哎，这是太巧了，因为我最近也是看了《梦的背后》，也很喜欢。我觉得《梦的背后》作为一个收束的点特别好，因为今天咱们这场对话对于我们这个播客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电影从业者，还有选片，国际影片如何进入中国这些问题，这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然后也能让我们看到就是电影制作包括电影发行宣传这各个环节里面的一些细节，那这其实和梦的背后本身的气质也是相符合的。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就是在国内的这样一个创作环境里面，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工作。
我身边所有的从业者看完这个电影都不想做电影，是真的。
嗨，但是大家都很喜欢电影，这一点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Larry老师再聊，希望你在广州也过得愉快。咱们保持联系，那今天就先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拜拜，
拜拜。
مهر مادری بود تو طعم خوبه یه نهار سرسری بود